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2月9号到2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改变自己的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常人看重的是人世间名利情的得失，修炼人不看重人世间名利情的得失，而是看重修炼中的得失。要守德无为，不干涉常人闲事，防止失德，更不能做坏事造业损德，使心性尺度下降掉功。吃苦消业是好事，心性提高同化大法是好事，清除邪恶讲真相救度众生完成使命是好事。而这些对应到另外空间，主要就是业力、德、心性尺度、恭祝高度这四样。对于一个修炼的人来讲，什么是真正的好事呢？就是业力减少，德增加，心性尺度提高，恭祝长高。那么大家看看咱们修炼中碰到的事情，如果使你身体或者是心里不舒服，能够使你减少业力增加德，通过向内找修去人心，能够提高心性的尺度，恭祝上涨。这样看来，什么事情对我们修炼提高走向圆满都是好事。人心有两方面，观念和执着。观念来源于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一切事物的认识，你认为是好的，或者是对你来讲重要的，你心里会看重它，放不下它，从而形成对它的执着。要讲修去人心，必须首先通过学法转变观念，观念转变了，你认识到自己以前认为是好的，或者是对自己比较重要的东西，其实并不是真正好的，或者并不是真正重要的，你才能做到轻松地把它放下，去掉执着心。作为人来讲，一般都是摊上了好事，心里会轻松愉悦，摊上了坏事，心里会紧张害怕。如果你把修炼中碰到的事情用常人观念去衡量，把它当成了坏事去看待，就可能产生怕心。如果你用正理去看问题，把修炼中碰到的一切事情都当成好事去看待，那么你心里就没有怕心了。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影自红银心生。这时你会乐观轻松坦荡地去面对修炼中的一切事情。如果你把修炼中碰到的一切事情都当成好事去看待，会有信心，有勇气去面对修炼中发生的一切事情。你不会把磨难当成是修炼路上的绊脚石，而是把一切磨难都当成是修炼路上向上攀登的台阶，这时什么关难也挡不住你的修炼。你把修炼中碰到的一切事情都当成好事去看待，等于你选择了站在师父安排的角度上去看问题。面对旧势力安排出来的事情，你不会站在旧势力安排的角度上把它当成迫害，当成坏事去看待，而是站在师父安排的角度上把它当成是好事，当成是修炼提高正实法的好机会来看待。这样就彻底做到了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只围绕师父的安排去修炼，旧势力就不敢再动你，就能够否定排除旧势力的安排。师父说，由于这层旧宇宙中有相生相克的理、正反两种因素， 所以做任何事情都是一反一正同出，包括在人类社会做任何事情都会出现这两种因素的同时体现，包括人说一句话、做一件事，甚至起一念，都会体现出正反两种因素。就像这场迫害，目的大家是都清楚了，出发点也是非常邪恶的，可是它的结果是干恶事的同时，却使大法弟子在反迫害中锤炼成熟了，而且迫害越严重，越能成就大法弟子。恶人是根本不懂这个理的。引自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既然任何事情都是正反同出，那么我们面对任何事情时都要智慧对待，否定它的反面作用，利用它的正面作用，把事情促成好事。不管旧势力安排的出发点是怎样，一旦它发生了，就会正反同出，同时起到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它的负面作用，就是通过迫害手段破坏大法弟子的修炼，迫使大法弟子放弃修炼。另一方面是它的正面作用，就是同时也给大法弟子提供了一个修炼提高自己、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好机会。那么我们面对旧势力安排，就要智慧对待，一方面坚决做到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否定它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利用它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好机会，修炼自己、正实法救度众生，促成它的正面作用，最终使事情成为一件好事。任何事情都能够给我们提供修炼提高的好机会，都要珍惜利用它修炼自己。如果你把某件事情当成了坏事去排斥，等于是你主动放弃了这件事情给你提供的修炼提高好机会。在这件事情上，你没有修自己，失去了提高的机会，最终在这件事情上，你没有得到提高，耽误了修炼。当你把修炼中碰到的某件事情当成是坏事时，等于是你肯定了这件事情的反面作用，放弃了这件事情的正面作用。可以说在这件事情上，你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师父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那么大岁数，哥哥常人能摔不坏吗？可他连皮都没破，好坏出自一念。如果他躺在那儿说，哎呀，我不行了，这不行那不行，那么可能就筋断骨折了，瘫痪了。引自转法轮。可以说在关键时刻，一念之差就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当一件事情出现以后，在如何看待这件事情上就存在着选择。你是选择把它当成好事看待，还是选择把它当成是坏事看待，就会导致事情的结果不同。如果你选择了把事情当成是坏事来看待，就等于是你选择了肯定事情的负面作用，要事情的负面结果。如果你选择了把事情当成是好事来看待，就等于是你选择了肯定事情的正面作用，要事情的正面结果。你选择什么，就等于你要什么，就决定了事情的走向，事情的结果是你自己的选择导致的。尤其是面对旧势力安排时，如果你选择了把它当成坏事去看待，等于是你选择了要坏事，也等于是你选择了要迫害。本身旧势力安排发生的原因是你有人心有漏，同时你还要迫害，那旧势力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迫害你。师父和护法神在旁边看着干着急，都没有办法帮你。师父说，你把自己的这些痛苦啊，你自己的磨难啊，都当作是坏事，那就是常人。痛苦是偿还业债，不顺心的事会使心性提高。作为常人来讲，其实也是这个理，都是在消业， 消去业了有一个好下一生，只是人不明白，作为修炼人消去业力，修炼中心性提高上来了，最后圆满。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来讲，这是最基本法理，最基本的。有的人几年过去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观念，修炼了多少年了，还不能这样看问题，还不能正面看问题。引自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当你选择把一件事情当成坏事去看待时，是在自找倒霉，等于是在这件事情上，你把自己当成了常人，你在用人心去看待这件事情，这时因为你念不正，师父就没有理由帮你。当你选择把一件事情当成是好事看待时，等于在这件事情上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真正修炼的人，是在用正念看待这件事情，这时师父就可以帮你。那师父要是帮你，结局一定会成为好事。所以说，你想它是好事，最终就会是好事。对于修炼人来说，真的是好坏出自一念，引自转法轮。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引自转法轮。修心性要靠你自己来做，如果你能够把修的问题做好了，把自己这颗心摆正了，用正念去看待问题，师父就能够为你摆平一切，其他的事情师父就都能够为你安排好，保证最终的结局是好的。你能够做到把修炼中的一切事情都当成好事时，你会珍惜利用每一件事情给你带来的修炼提高好机会，即使身处矛盾当中，也会主动向内找修自己，不会向外看去找别人的不足，也不会心里不平衡，产生妒忌心，对别人不满意、怨恨，更不会去指责别人、排斥别人、伤害别人。你会心里非常清醒地知道，别人对自己不好，恰恰是在帮助自己修炼提高，会发自内心地原谅别人、感谢别人。你能够做到把修炼中的一切事情都当成好事时，这个世界在你的眼中就是一片祥和，你会瞅谁都顺眼，看哪儿哪儿得劲，你的心中能够容纳下所有的世人，不会去在意世人的表现，包括对自己的好坏，能够做到宽容大度，包容别人，善待别人，并且还会拥有大忍之心，任何苦难都动不了你的心，会笑对磨难，全力以赴去证实法，救度众生。你能够做到把修炼中的一切事情都当成好事时，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成了帮助你修炼提高的人了，你会对所有的人感恩，也会发自内心的去救度他们，就能够展现出修炼人的慈悲。修炼中面临的第一个选择，就是对师父讲出的法，在信与不信之间要做出选择。如果你选择了信法，就能够做到依法而行，这样既能够修炼好自己，也能够做好证实法的事情，最终完成使命，走向圆满。如果你选择了不信法，那么你就无法修炼好自己，也做不好证实法的事情，最终将导致修炼失败。所以说，信师信法是修炼成败的关键。既然师父已经说了，修炼了什么事情都是好事，引自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如果你遇事时还是把事情当成坏事去看待，说明你的常人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那怎么往上修啊？怎么能够做好证实法的事情呢？所以说，在以后修炼中，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引自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无论在碰到什么事情，你第一念就把它确定为好事， 然后再去处理事情，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在做事情。可以说，遇到事情时，首先把事情确定为好事，这是修炼人面对事情的第一正念。有了这个正念做基础，其他的正念就会源源不断而来，就容易把正实法的事情做好。这样你在修炼的路上就会一步步向上攀登，最终等待你的就是天大的好事圆满。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影自红萤心生。当你把在常人中形成的坏事观念转变过来了，把一切事情都当成好事去看待了，在你的眼中，这个世界就完全变了，视野和心胸都开阔了。过去我看常人做不好的事情时是看不惯的，心里也会反感，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看那就是他的苦处，觉得世人在迷中不知道法，在这个道德已经崩溃的乱世中随波逐流，按照凡理去做坏事，造业损德，既害人又害己，在无知地干着傻事，真可怜呐。现在不管谁对我不好，我心里都不会怨他，因为我能够做到设身处地地体谅他，包容他，也发自内心地想救度他。有时我心里都在想，为了众生得救，我宁愿舍尽自己的一切。过去我看人都是看他的表面行为好坏，现在我根本不去看他的表面行为了，我看他的本质，看他的生命。他曾经是一个伟大的神，明知道人是险恶，又迷又苦，又脏又乱，但是为了在宇宙正法中助一臂之力，同时也为了自己众生的得救，他冒着可能无功而毁的风险，舍弃神的一切，义无反顾地跳到人世间这个粪坑里来了，而且为了配合铺垫正法，轮回转世，生生世世都在吃苦付出，可以说是历尽苦难走到今天，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生命，就凭这些，他就应该得救。至于说今生今世有时表现得不好，那是被旧势力造就的中共邪党毒害的，那只是一个生命的一时表现，全盘来看，它还是一个非常可贵的生命，非常值得我们去救度。所以在我心里，对每一个生命都很珍惜、敬重，我都期望他们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大法弟子正实法的配合当中，如果遇到矛盾了，大家都能够做到，把它当成好事去看待，当成修炼提高的好机会去看待，那么就都能够做到主动向内找，在法中归正自己，矛盾就会化解。如果都把它当成坏事去看待，没有把它当成是修炼提高的好机会，就不会做到向内找，就会向外看对方的不足，排斥对方，形成间隔，就不能够拧成一股劲儿去做好正实法的事情。当你把在常人中形成的坏事观念转变过来了，把修炼中的一切事情都当成好事去看待了，谁说你不好，损伤你名声时，你会把它当成好事去看待，这样你就会放下对名的执着，谁占有你的利益了，你也会把它当成好事去看待，这样你就放下了对利的执着。谁使你丢面子，自尊心受损伤，感情痛苦时，你也会把它当成好事去看待，这样你就放下了对情的执着。这样你的常人观念转变过来之后，就全面放下了对名利情的执着，从人中走出来了。我有一次出门时，心里发了一念，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看别人的不足了。当我走在街上时，突然间感觉没有声音了，看到人们还在走动，但是感觉场面非常祥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也使我意识到，这个世界好不好，就在咱们的一念之间。 当你能够做到把修炼中的一切事情都当成好事去看待时，你就不会在意别人对自己好坏了，就能够做到不执于世间得失了。这时谁也动不了你，修炼与正实法的路就会畅通无阻，等待你的一定是伟大的圆满。以上是个人现阶段修炼中的浅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读重视销毁另外空间的大懒猫所想到的，作者大陆弟子。读了重视销毁另外空间的大懒猫一文，我感到这篇文章很好，是当前不少同修遇到的问题，很受启发，但同时也想补充一点。文中写道，还有一次我清晰地梦见自己在一个院子里，一群猫又进入我的院子，忽然一个人打了一个口哨，这一群猫瞬间不到一秒钟就消失不见了。我认为那个打口哨的人才是干扰同修的根，清掉这个源头很关键，就像黑气一样，不把制造黑气背后灵体灭了，黑气是永远清不完的。以前我也是忽略这一点，对师父梦中点化，只悟了现象，不往深处想，漏掉关键地方。同修文中提到三个大胖猫，那只是现象，操纵猫打口哨那个人才是根，不把这个根清除了，干扰就不会断。多年前我曾看过一篇文章，大概意思是有个同修病业很严重，发正念就好，不发就复发。一个开天目同修看到同修身上的黑气只是现象，纵深看下去发现有两个旧势力坏道人在捣鬼，他们手上有根似绳子的东西在摇，一摇同修就疼得厉害，那是根，清除后同修啥事也没有了。近期我自己懒惰和安逸心很强，一直想努力突破，但总是在垃圾状态上，很苦恼，最大表现就是睡回笼觉。我3:10起床，练完2.5小时功，接着发6点正念，发完后就想睡觉，困倦的不行，如果不睡，一上午无精打采，几乎啥也干不了，很长时间都是这个状态。可每次睡回笼觉时，师父都梦中点化，不能睡回笼觉。我一直没悟到深层内涵，有时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我功也练完了，睡点回笼觉也不格外呀，如果不睡上午太困了。可慈悲的师父还是在点化我。有一次我梦见一片麦田都收割完了，只有一小块麦子是青的，前面有个叫严密的人，我悟到自己修炼上还有小一块不成熟地方，就像那片麦子，修炼是严密的，差一点都不行，可是往下怎么做才对呢？我一直迷茫，因为迷茫而不想突破。直到最近我对这个问题才有了一点感悟，我悟到师父是在成就我，这一步让我自己悟，自己去想，这样提高上来才算数，自己也是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的生命，身上有很强的旧宇宙不纯的物质，这些物质如果不是正法的话，别说我，任何一个旧宇宙中的生命都是无奈的。大法弟子是跟随师父在世间正法的，当身上出现懈怠、安逸或对某种不好状态感到无奈时，是旧宇宙成住坏灭规律在自己身体这个小宇宙的状态表现。 旧宇宙生命无能为力解决，可大法弟子有法呀，要用法归正这些不正的东西，要突破这个旧有的因素。睡回笼觉是表面，但微观上也是庞大生命群，或者善解用法同化，或发正念清除他们。所有干扰大法弟子的因素，都是旧宇宙不好因素面临归正或解体，大法弟子只能正一切不正的，这些东西能进入新宇宙吗？当这样想时，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到，你们自己做正的时候，师父什么都能为你们做。搞清楚这种现象后，我感到心里很敞亮，觉得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一点浅显体会，不当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当同修过病业关的一些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1999年720法轮功遭迫害以来，我熟知的许多同修都在邪恶的迫害中堂堂正正地走过来了，但是也有些同修却没有闯过病业关而走了。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许多老年同修都面临病业的困扰，一些大家认为修炼得不错的老年同修也被病业夺去了生命。正当正法进入关键时候，他们的离去对于讲真相救度世人是一个极大的损失，这是旧势力对正法的犯罪，是对大法弟子的干扰和迫害，我们绝不能承认，应该彻底否定。但是在如何帮助同修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走出病业关，我们有一些经验，但是太多的是教训，这是许多同修，特别是老年同修面临的一个生死观的问题。前不久，有个同修来对我说，某某出现了严重病业，你去和他交流交流吧。在以往，我会立即去看望同修，但是我对同修说，我不去，他是老同修了，在法理上都明白，最终还得靠他自己过。我相信他会闯过这一关的。以前他就闯过了脑梗塞的生死关，随后我和他交换了自己在帮同修过病业关的一些体会。一，帮助同修不能包办。有时我们看到同修出现病业关都非常着急，会很热心地去帮同修发正念，和同修一起交流，共同在法上提高，都希望他很快闯过去。但是在帮助同修的时候，为了让同修能尽快走出磨难，所以往往都用我们自己的想法、认识和做法去要求同修，而不考虑同修的想法和修炼状态，有时甚至完全包办代替同修该自己过的关。当地一个原辅导站站长，由于下身长时间流血，后来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癌瘤。同修知道后都去看望他，有的去照顾他的生活，为他打扫清理屋子，一个中医师同修还去为他诊脉开中药。同修认为吃中药不算吃药，国保大队警察单位都要将他送医院或疗养院治疗。协调人还热心组织同修早中晚轮流到他家里发正念，给他读转法轮等等。为了他学法方便，我也给他送去了笔记本电脑，希望他多听听师父讲法。大家都想通过集体发正念共同学法，他就能闯过这一关，但是事与愿违，都是一厢情愿。师父的讲法录像他没看，而且他嫌人多心烦，不愿同修面对他发正念读法，同修只好到另一间屋子去发正念读法。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最后同修还是走了。师父说，每个人有自己的修炼的路，作为大法弟子来讲， 能够想到帮助同修少遭受迫害，这是应该的。但具体怎么做，修炼上得看那个人修炼状态。状态好就容易帮，状态差就不容易帮。只能说你们力所能及的做你们应该做的。摘自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修炼是非常严肃的，自己心不动，谁都没有办法。师父说，帮助同修是应该的，不想落下谁，这是没有错。可是他们实在走不出来，你也尽心了。摘录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理解是，帮同修时，我们可以去尽心，但是不能去包办。二，不能让同修产生依赖心。有的同修出现严重病业，认为自己一人过关难，都希望同修来帮助自己发发正念，一起学法。但是时间长了，往往容易出现依赖同修帮助自己闯关的心。有一位多次被迫害的女同修，她关押在监狱时，由于遭受邪恶迫害，出现病业状态。在出狱时还有严重腹水，回家后同修们都非常关心他，不断到家里去看望。后来女同修在自己家中建立了一个学法小组，也是真相资料的分发点儿。同修来的多了，由于都在不同层次，对法有不同理解和认识。这个讲你可能有什么执着，那个讲你有什么心没有放下，这个说你该怎么做，那个讲你要怎么做。来看望他的同修，这个提点东西来说这东西可以利尿，那个提点东西来说这东西可以滋补，等等等等。这位同修也按照同修的建议抓紧学法，坚持出去讲真相，也不住医院，但是心里对病业的心就是放不下。拖了几年，情况时好时坏，没有多大改变。我从监狱回来后听到了他的一些情况，就去看他。根据以往我帮助同修过病业关的经历，我和他谈了自己的看法和一些建议，建议他最好是自己一个人静下心来学法，彻底放下过病业关的执着，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另外去掉依赖思想，靠谁都不行，得靠自己，要排除各种干扰，使自己的心性真正提高上来，才能闯过这一关。但是人千百年来形成的生了病都希望有亲人朋友来关心，害怕孤独的心理，作为修炼人是要放下的一种执着心。由于根本的执着没有去掉，拖了好几年，最后女同修还是被旧势力夺去了生命。三，帮同修首先就要否定迫害。在法上大家都明白，从修炼开始，师父就已经给我们清理了身体，把我们的病根拿掉了。从迫害开始，师父已经没有安排我们过关，出现的所谓病业都是旧势力的迫害。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向内找，修自己，不要被旧势力钻空子。但是在实际修炼过程中，往往又难以守住心性。虽然嘴上说信师信法否定旧势力，实际上内心里还是把病业看成是病，而且是把它作为病的关来对待。一天凌晨2点钟，一位老年同修打来电话说，他坐骨神经痛的病又犯了，痛得非常厉害，他忍受不了了，睡也睡不着，希望我们去帮帮他。我对妻子说，告诉他半夜3更的来不了，他睡不着就发正念学法，忍受不了就被师父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摘自转法轮。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天亮了我们再去看他。第二天早上，我和妻子乘车去看他，一进门见他躺在沙发上，表情十分痛苦。一见面他就向我和妻子诉说， 昨晚他以前患的严重坐骨神经痛的病又犯了，疼死我了。我说，师父都帮你清理了身体，病根都拿掉了，你哪来的坐骨神经痛的病？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修炼哪能不吃苦的？我没有就他所谓的坐骨神经痛去谈，而是就一些心性上和如何向内找去执着，谈了自己的修炼体会。交谈中，他要我和妻子沏茶，妻子就要去倒水，我用眼神阻止了妻子，同修就带着痛苦的表情，一瘸一拐地去为我们沏茶。随后他要留我们吃中午饭，挣扎着要去做饭，妻子要我去做。我说，到人家家里，我怎么去当主人？妻子明白我的意思后说，天天吃他做的饭吃腻了，今天就尝尝你做的饭。同修又一瘸一拐地到厨房去做饭了，我和妻子也跟他一起到了厨房，一边帮他做事儿，一边与他继续交流。吃完中午饭后，我和妻子有事儿就告别回家，他一直将我们送到了公交车站，行走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就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临上车时，我对他说，你现在不是没事儿了吗？其实你一旦没有把他当回事儿的时候，那么他就不是一个事儿了。同修也感慨地说，是呀，我没有把他当成病业关过的时候，关就已经过了。四，自己提高才是关键。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位近50来岁的女同修，在一次学法时讲了她24天过病业生死关的过程，对大家的启发很大。在2018年11月，女同修开始例假不停大流血，每一个半小时就要上一次厕所，从第四天起越来越多，鲜红的血伴着血块。因为她妹妹同修也是出现过类似的症状，最后没有闯过这一关就走了，所以开始的时候她也非常紧张。后来她决定彻底放下生死，一切就按照法的要求去做，要靠自己主意识闯关。所以他不告知亲人，也不告知同修，他就坚持认真学法，尽量做到学法入心，坚持长时间发正念，坚持出去讲真相救人，照常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他按照法的要求向内找，找到了自己长时间没有放下的怨恨，争强好胜的根本执着心，怨恨母亲小时对他太暴太狠太苛刻，怨恨母亲不支持他和父亲及妹妹修大法，怨恨妹夫，妹妹走了之后他另有新欢，觉得他虚伪，为妹妹鸣不平，怨恨他离婚不久的前夫没有男子汉的责任与担当，没有做人的骨气和尊严，没良心等等。找到了自己的怨恨心，争强好胜的根本执着后，他主动向母亲认错道歉，用自己的行为改正自己的不足，处处关心和照顾母亲，得到母亲的谅解，与母亲也和睦相处了。由于他找到并放下自己的根本执着，同时他把去留由师父说了算，让师父安排，彻底放下了生死，把病业的假象根本不放在心上。就在第24天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流血停止了。通过自己闯关，他深深认识到，闯过的不是病业生死关，而是心性关。我自己在看守所和监狱黑窝里，也曾经出现过高血压伴心律紊乱、高血压危象、脑梗的病业假象，血压高时达到200-220，低压达到110-120。还被住了院，由于当时高血压伴心律紊乱，还以病危住了3天的抢救室。那时我根本没有将所谓病业当回事儿，就只把被住院当成换了一个环境讲真相、证实大法的机会。所以在医院抢救室待了3天后，症状没有改善，我坚决要求出了院。当我回看守所后，血压下来了，心律紊乱消失了。 我得脑梗第二天就能下床了。在我身上的变化令医生、警察对大法的神奇感到惊叹和折服。师父说，人在修就有人的思想表现，人在修就会有人的各种不好的念头，或者是长期养成的，或者是在社会中又被新的污染造成的。那么作为修炼人来讲，怎么算是修？所以你严格要求自己，发现自己的不足，不断地去掉它，你这就是在修了。摘录自美国首都法会讲法。我希望每个大法弟子不要把形式看得太重，你自己的修炼，你自己的提高，你在邪恶中证实法，救度众生，你坚定地走好你自己应该走的路才是最重要的。摘自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所以我也体会到，所谓的病业观只是一个假象，其实就是过的心性观。只要心性真正提高上来了，任何关难就能闯过来。如果不提高心性，一味的未过所谓的病业观，其实就是承认旧势力的迫害，是在承认迫害中来反迫害，必然难以闯过这磨难关。尤其拖的时间越长，而且又去医院诊断出的疑难慢性病就更难，很少有闯过来的。
我的善心化解了那次险情。作者大陆弟子。一天下午，我跟一个同修出去讲真相，来到一个带状公园里，我跟同修分开，各讲各的。这个时候，我看见有两个中年妇女坐在石头上面玩手机，便走了过去。我上前客气地打招呼说，您好，你们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他俩互看了一眼，笑着说，没有。我见他俩态度友好，就给他俩讲大法的真相，两个人边听边点头。讲完后，我又讲三退，我问，你俩入过党团队吗？他俩点头说入过。我又给他俩讲为什么三退，两个人点头同意了。离开他俩以后，我又往前走，刚走不远，一个中年男子大声地说，站住。开始我以为是叫别人，左右看了看，并没有别人，才知道是叫我。我一打量这人，心里有点吃惊。他穿着警裤，很对立的表情看着我。他说，你刚才给那两个女人说什么？你是练法轮功的是不是？他看了一眼手里手机，我马上猜测到，那两个女人跟他是一伙的，已经用手机把我的身份告诉了他。我有点懵，心想，坏了，遇上便衣了。因为有同修说过这事儿，警察经常的伪装成闲散人员，在公园里在街上闲逛，有的摆摊，有的钓鱼，有的三三两两跳舞，专门抓出来面对面讲真相的大法弟子。这些人讲真相也听，也三退，态度还挺好，但讲完后同修就被绑架了，有的被抄家和拘留。没想到这事被我碰上了。当时我想，我不配合你，得赶紧离开这里，也没瞅他，就继续的往前走。我想把这事告诉前面的同修，赶快的离开这里。可是那个便衣大声地说，站住，你再往前走，我就不客气了，看我怎么治你。我回头瞅了一眼他，见那两个女人也站了起来，往这边看。我感到情况紧急，心想，走是走不了了。我心想，这件事我得面对，我求师父加持，马上摆正基点。我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他是人，是不明真相被邪恶利用的人，站住救度众生基点上，我得救他，不能够让他对大法犯罪，得有未来。如果我光顾自己离开了，他还会去害别人的。想到这儿，我心稳了下来，也不怕了。我看着他走到他跟前，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我说，我看你是好人，可不能干破坏法轮功的事，那样对你不好，你说对不对？师父在经文20年讲法当中说， 师父说过，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你正念足了，谁要敢做什么，那咱们在理上，师父什么都能解决。我刚说了这一句，他突然愣了一下，马上态度变了，说，你说我是好人，你怎么知道我是好人？我说，我一看你的脸就是个好人，你一脸善相，肯定是个好人，好人能干坏事吗？他说，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个好人，在单位谁都说我是好人，领导说我是好人，同事也说我是好人，我就是个好人。他有点自豪的样子，刚才的那个劲也没了。接着他又说了一些事，在单位是怎么做好人的，领导是怎么表扬他的。过程中我一边听他讲，一边把大法真相也讲给他。讲了一阵子，我见差不多了，就挥挥手就走了。都走出几步了，那人还在讲自己怎么是好人呢。事后我想，如果当时心慌急于想走，走不脱不说，可能还会被绑架迫害。当求师父加持，正念面对，堂堂正正讲真相，用善心对待便衣警察的时候，反倒啥事没有，还救了他。讲真相时，什么事情都能遇到，正念对待，法的威力就能展现出来，就能化险为夷。
修炼心得，虔诚与尊重。师尊在《论语》中说，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我悟到，人世间每一个生命，只有对大法有着发自内心的虔诚与尊重，才能走向心语的未来。那么，我们大法弟子呢？我们是大法的一个弟子，是一个在法中修炼着的生命，我们对法的虔诚与尊重又怎么体现出来呢？依稀记得，多年以前，在本地的一个学法点，只有本地的几位同修在每个星期的固定时间里一起发正念、学法，或者切磋修炼中的问题。后来有两名外事的同修经常坐车来这里学法，他们带来了真相资料、护身符和我们没有的一些音像和视频资料。他们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资源，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因为这两位同修有时候过来会带一些食品在路上吃，没有吃完的，比如香干啊、酸奶呀，有时就会带到学法点和大家分享。记得有一次有同修在读着法，那边有喝酸奶的，有削苹果的，是供师尊法相后撤下的，有吃苹果的，还有在搞电脑的，一派热闹而杂乱景象。当时的情景不像是严肃的学法，而是常人在搞什么聚会。后来的一次集体学法时，外地同修又带来了一份电子版的转法轮，是当时明慧网曾经多次明确禁止使用的，被人改动的版本，就是把转法轮的每一章单独分开，单独放在一个文件夹里，要看哪一章就可以单独打开。当时外地同修要把这个版本复制到同修的电子书里，喊我去操作，我一看就觉得不对劲儿，问外地同修，这是在明慧网下载的吗？同修犹豫了一下，嗯了一声，因为我是天天上明慧网，知道这个是乱法行为，绝对不可以做的。当时我应该不管别人怎么想，立刻把 U 盘里的这个乱法文件删除，但我没有做到对法负责，还有怕得罪人的心，怕和别人发生矛盾的心，就没有坚持，就说了一句，这个不能用，我不搞。外地同修说，你不搞，我搞，就把文件给同修的电子书装上了。很快邪恶发现了这个学法点，外地和本地的许多同修都被迫害， 给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带来了损失。事隔多年，近日再度想起，我觉得作为修炼的人，我们对师对法的那份虔诚与尊重更为重要。邪恶虎视眈眈，稍有不慎就会阴沟里翻船，给自己和大法带来损失。
对难中炼精体的体悟。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一，在磨难中觉醒。对我来说，2021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经历了巨大的磨难。有一段时间，我感到全身不适，脑袋发胀的像要爆炸似的，一股气螺旋似的往头顶上冲，转得我非常难受，脖子、后背有沉重酸麻的感觉，耳朵里像有无数只蟋蟀在大合唱，不分日夜的轰轰作响，让我无法安眠。右嘴角和右眼角不受控制的不停抽搐，家人看在眼里，急在心，怕我中风，不停地催促我上医院治疗，但他们都知道我是修炼人，劝不动我，因此为没能劝动我去医院而忧虑。20多年的修炼，大大小小的磨难，最终我都是以信师信法的正念走过来的，我坚信大法才能救我。于是我增加了学法的时间，每天从2讲、3讲到4讲，坚持发正念，5套功法一步到位，不管多难受，天天坚持。磨难中的一天，梦中清晰地看见很大很大的“心性”两字悬在空中。我惊醒后，赶快翻开《转法轮》的第6讲，当读到那么我们凡是练功时冲不过去关，气下不来时，我们找一找心性上的原因，是不是悟在哪个层次中时间太长了，应该提高提高心性了。你真正的提高心性的时候，你看它就能下来。此段讲法让我顿时茅塞顿开。梦中心性二字是师父慈悲的点化，让我找一找自己哪方面出现了问题，这一找还真严重。平时在家庭生活中，小孙子们每天把玩具丢得七零八乱的，天天要浪费很多宝贵的时间去收拾，让我感到又急又烦。有时候我还大声呵斥小孙子们，看似生活中的小事，但作为师父的弟子，我问自己，有按照师父的教导做吗？师父在《转法轮》第1讲中开示，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悟，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在修炼中，我没有做到方方面面的提高，那就是有漏啊，功力又怎么长上来呢？又如何能跟上师父正法的进程呢？学了师父心经文醒醒后，让我更惊醒了。师父开示，再有一部分学员，其中包括一些老学员，平时大法的事都做，学法的事也不落下，但有些事关键时刻还是过不去。对照此段讲法，向内找后，让我越找越惭愧。 但也让我越找越明白。师父还开示，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我深深感受到师尊宏大的慈悲，关键时刻把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的难加大一点，让我尽快消去业债，提高上来，跟上师父正法的进程，完成自己救人的使命后，随师父回家。二，修好自己多救人，坚持每天做好三件事，除了在全球营救平台拨打真相电话，我安排好每一天的时间，争分夺秒地在微信项目中拉长人进真相群，同时也把以前做的不足之处一一在大法中归正。例如以前学法时读错字、漏字、加字的现象等较为严重，归正后现在我全神贯注地学法，做到不读错字、不漏字、不加字，尽师尽法的攻读。练功的动作以前会出现时快时慢，归正后我现在严格要求自己跟着师父的口令去练。发正念过去有时会倒掌迷糊，归正后我现在打起精神，集中精力的发正念。自从我发现并归正这一切后，发现身体的变化很大，做大法的事也顺利多了。比如在微信加众生入群时，就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本来这些现代化的技术对70多岁的我来讲感觉较难，记得培训时培训同修叫我实际操作，我刚做了两步就记不起下面的步骤了。看着培训同修无奈的表情，知道与自己在一起培训的同修中我是最猛的，专业术语我都听不懂，更谈不上操作了。当时迷茫的我想放弃了，紧接着意识到大法弟子遇到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于是求师父帮助。在师父的加持下，经过一番努力，我终于学会了如何操作。自从做微信救人的项目，我很少有闲暇的时间，更谈不上天天去阅读群里的资讯了。有一天晚上学完法后还有10多分钟到发正念的时间，我就翻了一下微信群里的资讯。群管同修说，我们组的谁指我微信的昵称真是高手，天天一堆一堆的拉人进群，做得很棒，用高手形容我，让我感觉太惊讶了。我知道是师父看到我救人的心切，赐给我智慧，借同修的口鼓励我，让我以后做得更好。归正后在全球营救平台拨打电话也有突破，自从增加了学法的时间，对大法中真善忍法理以及对什么是大法弟子的含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现在拨通电话时很坦然，没有以前那种无形的恐惧了。记得一次拨打广西公安局一位原干部的电话，我跟他讲了很多，基本真相全都讲了。例如肃江、中共的邪恶、国际对迫害人权、中共高官的制裁，然后播放真相广播、政法官员的觉醒。开始他听一点就挂断了，再拨过去，他接起电话对我说，你不要放广播，你就自己讲。听他如此反应，我轻松地接着口讲，跟他讲了藏字时和三退保平安等真相讯息。对方听了10几分钟，最后用真名做了三退。这通电话让我发现， 众生是多么渴望听到真相。学了师父心经文醒醒后，我彻底清醒了，我要抓紧这稍纵即逝的机缘，救度更多的有缘人。三，大法赐给我新生。回想自己磕磕碰碰27年的修炼历程，修炼前我身染顽疾，双肾结石，做了手术又再复发结石，让我痛不欲生，还有风湿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吃药吃到让我一点康复的信心都没有了。就在此时，我信得大法，得法后，这些顽疾不治而愈。我今年70几岁了，认识我的人，不管是常人还是同修，他们看过我在天国乐团游行时拿着那么重的拔，跟年轻人一样神采奕奕，精神抖擞的，都不相信我是70多岁的人。这是大法宏大威力在我身上的显现，大法赐给我新生，感恩大法，感恩师尊慈悲地安排我修炼的机缘。以上是我修炼的一点体悟与同修们分享，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处处修心的一点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了。今年过年前，有一天突然间胃剧烈的疼痛，汗水哗哗往下淌。我知道修炼人遇到什么事情不是无缘无故的，赶紧发正念向内找。到了第二天，疼痛没有减轻，反而窜到小腹处骨沟那个位置，连续疼了7天左右，疼得直打哆嗦，浑身无力。我忽然间想到了善解，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像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那些个完全不好的，还在干扰我的，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只能清除。我不清除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我就一遍一遍的背，不知背了多少遍，突然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我同意善解。听得真真切切，我想这下好了，用对方法了。可是小腹部位的疼痛还在，但是有一个干扰了我2-3年，用常人的话讲是第三类痔疮的症状，却猛然间消失了。这2-3年来，没有一天肛门处是不痒的，用肥皂洗，用什么方法都不行，因为部位特殊，也不好意思跟任何人说。现在一下子好了，我想这个同意善解的生命是指的这个。我就对善解的生命说，你不再干扰我了，我也会给你一个合理的安排。可能在过去世中我伤害过你，现在你接受了善解，我要把这个事情发表到网上，谢谢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但小腹部位的疼痛依然在，我就继续向内找。前一段时间，我跟丈夫同修老是拌嘴，结婚这几十年来，我在家就是说一不二的，丈夫什么事情都顺着我，反而增长了我嫌弃他的心，处处看他不顺眼，跟我说什么话，我都要顶他两句，因为几十年来都习惯了，所以一下子还找不出来这个心。现在意识到了，我立即发正念不要这个心，从今天开始改。此念一出，发现脑海处全浮现出丈夫的好处来，也没有一点嫌弃的心了。 神奇的是，这颗心找到去掉之后，疼痛马上好了。我双手合十，谢谢师父。那天打坐也终于轻松突破了一个小时。打完坐睁开眼，我就喊丈夫，快看快看，满屋的法轮。
善恶报应就在你我的身边。作者觉醒。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讲善恶报应，身边发生的好事坏事时时都在警醒着人，要顺天意而行。今天大陆的很多中国人不相信善恶报应，身边同样在发生着各种好事坏事，却引不起人的重视，被当作偶然性，原因归结为个人不够聪明，不小心，不会站队等。这种文化的断层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被中共在篡政后有计划、有目的性的暴力打断的。在一步步摧毁传统文化的过程中，灌输中共假恶斗文化的恶果，不是天理改变了，而是人们的思维意识被有意识的灌输恶念而改变了。善恶有报的天理是恒定不变的。小时候，爷爷奶奶给了我们很好的启蒙教育，通过言传身教，将各种善恶报应故事等方式，给我们心中种下了善的种子。用因果报应看待身边发生的各种事，心中不会有困惑，而且能强化心中要做好人的念头。从懂事开始，我就在观察身边发生的各种事，我用半生的时间看到了善恶报应在人间的体现。村里有个按辈分应该叫哥的，家里很有势力，他的哥哥当过本地的县委书记。听母亲讲，他在村里如何欺男霸女，巧取豪夺，曾经通过各种办法吓死了他的邻居一个男子。我记在心里，默默地观察他的一生及后代情况。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得了胃癌，痛苦至极，每天晚上的后半夜都能听到他痛苦的哀叫声。他家有势力，能通过关系买来安乐死，他的儿女偷偷地用安乐死结束了他的生命。他的大儿子通过关系当上了某电管所的所长，没有几年因为贪污受贿被判刑几年。二儿子家庭不和，靠开出租车维持生活，不到一年时间被几个人盯上，勒死在出租车里。小儿子开大货车跑长途，在一次倒车中把一人撞成瘫痪，一辈子要照顾人家，过的是雪上加霜的日子。家里还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嫁了一个有智障的男孩，日子过得也很苦。大女儿出家早，没听说有什么事，看上去生活得很好。今年一月份听他的妻子，按辈分叫嫂子讲，大女儿的孙女2岁得了白血病，已经花了几十万把家底套了个精光，自己活在世上作恶太多，不仅让自己遭受了很多痛苦，也殃及到儿孙。这是我用半生的时间验证的善恶报应的天理，发生在身边真实的事情。仔细地观察身边，这样的事例更多，用善恶报应的天理去衡量，一定是那样的。年轻时不孝顺公婆的，晚年一定被儿媳妇虐待。离开了这个天理去思考问题，只能会感到很奇怪，人怎么会这样没良心的？为什么不孝顺父母啊？为什么要遭受这么大的罪啊？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什么因一定得什么果，种下善因得福报，种下恶因一定是恶报。中共通过谎言与暴力抹杀天理，灌输给人假恶斗的恶念，诋毁法轮功的真善人，目的就是蛊惑人种下不断做坏事的因，最终得到恶报的结果。 这种恶报可不是简简单单的轮回报应，而是彻底失去生命的未来，永远的没有来世与轮回转生。一个署名为道明的法轮功学员在政见网发表了一系列连载文章，我所知道的地球历史与奥秘，在地狱人间这篇文章中讲述了他通过天幕看到的两则因为迫害法轮功遭受恶报的故事。一个是黑龙江省五常市政法委副书记朱宪福，99年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担任五常市610办公室主任，直接操控指使多人勒索法轮功学员家属钱财，并密谋迫害法轮功学员。人间的现实报应是2017年12月20号患肺癌病亡，卒年67岁。作者功能看到朱宪福被两名身穿黑色古代官服的冥府鬼使用铁链锁住颈部从家中带走，朱宪福的魂魄离开肉身时还回头看了一下他的家人，脸上满是忧伤和留恋。他战战兢兢地问阴差，我们去哪儿？鬼使怒目道，无需多言，到时便知。另一个鬼使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生前作恶多端，诽谤佛法，残害修炼人，奸淫妇女，怕你是入了地狱再无出日，何必在此多言聒噪。朱宪福被押至阎王殿前，此时他的记忆全部打开，前生的所作所为全部展现在眼前，本未得法投胎人世，却在有人身时干尽乱法坏事。此时他内心懊悔之意不胜言表，却也为时已晚。阎王审核生前善恶簿后大怒道，将此破坏佛法的烂鬼打入第18层地狱等待审处。阎王怒视朱宪福被押走，心中默念死鬼求。另一个文章没有点名，但能推断出来是中共央视有名的播音员罗京，生前不断地播报各种谎言，污蔑法轮功与法轮功师父，也是在痛不欲生的癌症折磨下，于2008年6月5号死于北京307医院，死时48岁。作者通过天幕看到罗京在死去的这些年已经承受了地狱所有的1800多种酷刑三遍之多，此时正被两个牛头马面的鬼使押往无生之门，他的眼中充满了恐惧，身上每个细胞都在颤抖，为他未来永无止境的痛苦命运而哀愁。中共在通过迫害法轮功拉人下地狱毁灭人，而法轮功学员20多年坚持讲真相，劝人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劝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不是在救人吗？人明白真相，心生善念，做出选择，这不是在种善因吗？明白法轮功真相得到福报的故事在我们身边同样不少，明慧网每天都有这样的故事，明白真相，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或者三退得到各种福报的，绝症痊愈，大难面前逢凶化吉的，生意兴隆，身体健康，家庭和睦的，比比皆是。中共的无神论与斗争哲学才是歪理邪说，真正害死人的邪说，这么多年拒绝真相遭受报应的，我们身边发生的太多太多。自2012年以来，在中共反腐声势下落马或各种死亡的中共大小官员，在中共党文化里看是中共内斗的结果，真相是因为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恶报，这还是人眼能看到的现实报应。还有地狱报应，形神全灭的毁灭报应在后边等着呢。大陆的一位正义律师曾经揭示了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本质，迫害的多，偿还的也大，这个运动就是先整他后整你，都是受害者，解脱他就是解脱你，你不害他你也平安。可惜好多人眼光太浅，看不到这一点。中共迫害法轮功是要毁灭全人类，站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看待人生， 才能正确认识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才能正确看待法轮功学员辛苦付出的人生意义，从而有正确的选择与得到善果。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